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癸亥年到戊辰年，共六年。汉孝平皇帝元始三年，癸亥，公元三年。春季，太皇太后派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弘、尚书令平晏去行纳彩礼，并会见皇后。回宫后，他们上奏说，安汉宫的女儿深受德化熏陶，有窈窕的仪容，应当承继天序，主持祭祀。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公、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代理太常事务的大中大夫刘秀以及太捕、太史令都头戴皮弁，身穿素衣，按照礼仪用多种方法占卜，都说卜兆遇到金水相生，卦象遇到父母的位，这就是所谓康强的占卜，逢吉的符兆。又用太牢之礼向宗庙祷告，有关部门上奏，按旧例聘皇后，需黄金两万斤，折合钱两万万。王莽身家辞让，只接受了6300万，而把其中的4300万分给同家的11家以及9族中的贫困者。夏季，安汉宫上奏车马服饰制度，以及官吏百姓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的等级，设立官妓，并在郡国、县邑、乡郡都设置学官。大司徒司职陈崇让张敞的孙子张耸起草奏章，极力称赞安汉宫的功德，认为应当扩大安汉宫的封国，使其如同周公，设立安汉宫的公子，使其如同伯禽，所赏赐的物品也都如同周公，诸子的封赏都如同周公的六个儿子。太后将奏章交给群公看，群公正在商议此事，恰好吕宽事件发生。当初王莽的长子王宇反对王莽隔绝卫士，担心日后会遭祸患，就私下与魏宝通信，交魏后尚书谢恩，并趁机陈述丁傅两家的旧恶，希望得以到京师。王莽禀告太皇太后，下诏让有关部门包赏中山孝王后，增加汤沐邑7000户。魏后日夜哭泣，想见皇帝一面，却只增加了封户和汤沐邑。王宇又教他上书请求到京师，王莽不答应。王宇与老师吴章以及七兄吕宽商议此事，吴章认为王莽不可劝谏而喜好鬼神，可以制造怪变来恐吓他。吴章于是推演事理，劝说他让权给卫士。王宇就让吕宽在夜间拿血撒在王莽的府门上，被官吏发觉。王莽逮捕王宇送进监狱，王宇服毒而死。王宇的妻子吕嫣怀有身孕，被关押在狱中，等到生下孩子后也被杀死。甄邯等人禀告太后，太后下诏说，公身居周公之位，辅佐成王一样的君主，而施行管叔、蔡叔那样的诛杀，不因亲情而损害尊卑大义，我非常赞赏。王莽将魏氏家族全部诛灭，只有魏后留下。吴章被腰斩，在东市门外分裂尸体示众。当初吴章是当世名儒，教授学生尤其兴盛，弟子有1000多人。王莽认为他们是恶人党羽，都应当禁锢，不得做官，门人全部改投其他老师。平陵人云敞当时是大司徒院，自己弹劾自己是吴章的弟子，收敛并抱着吴章的尸体回家，用棺材收葬，京师人都称赞他。王莽于是借吕宽一案，彻底追究同党，牵连出平时所厌恶的人全部杀掉。元帝的妹妹晋武长公主平时依附丁傅两家，到王莽专权时又非议王莽。洪阳侯王立是王莽的尊长亲属，平阿侯王仁平时刚强正直。王莽多用太皇太后的诏书，派使者逼迫看守，让他们自杀。王莽禀告太后说，公主突然暴病而死，太后想要亲临她的丧礼，王莽坚决劝阻而作罢。甄丰派使者乘坐一车追查卫氏党羽，各郡国的豪杰以及汉朝忠直之臣不依附王莽的，都被诬陷以罪法而杀掉。何武、鲍宣以及王商的儿子乐昌侯王安、辛庆忌的三个儿子护羌校尉辛通、函谷都尉辛尊、水衡都尉辛茂、南郡太守辛伯等人都因此获罪而死，总共死了数百人，天下震动。北海人庞蒙对朋友说，三纲已经断绝了，不离开灾祸将降临到人身上，就解下帽子挂在东都城门上，回到家中带领家属乘船出海，客居辽东。王莽召见明习礼制的少府宗伯凤入宫讲解做他人后代的道理，禀告让公卿、将军、侍中、朝臣都来听，想要以此对内激励天子， 对外堵住百姓的议论。在此之前，杜侯金日低的儿子金赏，都城侯金安上的儿子金长都因无子而封国断绝。王莽让金日低的曾孙金当以及金安上的孙子金京照引金青继承他们的封爵。金青说，金当应当为他父亲祖父立庙，而让大夫主持赏祭。甄邯当时在旁当庭呵斥金青，于是弹劾上奏金青污蔑祖先不孝，犯大不敬罪。金青被下狱自杀。甄邯因为维护国家法度没有偏私，忠孝尤其显著，被增加封邑1000户，改封金安上的曾孙金汤为都城侯。金汤接受封爵那天不敢回家，以表明做他人后代的道理。这一年，尚书令颍川人中原担任大理。颍川太守临阳人严许原本以孝行做官，把怨使当作师友，有过错就闭门自责，终究不大声说话。郡中混乱，王莽派人征召严许，官署数百人为他设宴饯行，严许趴在地上哭泣。怨使说，明府是吉兆，不应如此。严许说，我哀怜颍川的士人，自身哪里有什么忧虑呢？我因为柔弱被征召，一定会选刚猛的人来接替，接替的人一到，将有倒闭的人，所以以此相调罢了。严许到京师后被任命为美俗使者，调任陇西太守平陵人合并为颍川太守。合并到郡后，逮捕了中原的弟弟钟威以及杨迪的青霞赵记、李款，全部杀掉。郡中震惊恐惧。汉孝平皇帝元始四年甲子，公元四年春季正月，在郊外祭祀高祖以配享上天，在宗庙祭祀孝文帝以配享上帝，改封殷少家公为宋公，周成修公为正公，下诏妇女不是自身犯法，以及男子年龄80岁以上7岁以下，家中不是犯有不道之罪，诏书指明逮捕的其他都不得关押，应当检验的就立即检验讯问，定为法令。二月丁未日，派遣大司徒马公、大司空甄丰等人捧着成鱼法驾到安汉宫府地迎接皇后，授予皇后喜寿，进入未央宫，大赦天下。派遣太仆王运等8人各配置副使，持符节分头巡行天下，观察风俗。夏季，太保王顺等人以及吏民尚书的有8000多人，都请求按照陈崇的建议对安汉宫加以赏赐。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请求增加封给宫兴西、少林二县以及黄油聚、新野的田地，采用伊尹、周公的称号，加封宫为宰衡，位在上宫。三公、相公报告事情要称敢言之，赐给宫的太夫人称号为宫显君，封宫的2个儿子王安为包兴侯，王林为赏都侯，增加皇后聘礼3700万，合计为10000万，以表明大礼。太后亲临前殿亲自封拜，安汉宫在前拜寿，2个儿子在后拜寿，如同周公的旧礼。王莽叩头辞让，出宫后上呈密封奏章，只愿接受母亲的封号，退还王安、王林的印绶以及封号、爵位、封户、食邑。事情下交，太师孔光等人都说赏赐不足以抵偿功劳，谦让退让是宫廷时的节操，终究不可听从，忠臣的节操也应当自己委屈，以伸张主上的大义。应当派遣大司徒、大司空持节惩治诏令公迅速入朝任职，诏令尚书不要再接受公的辞让奏章。奏章被批准，王莽于是出来任职，只是减少了少林、黄油、新野的田地而已。王莽又把所增加的那征钱1000万赠送给太后左右侍奉供养的人。王莽虽然专权，但他用来迷惑炫耀、讨好太后的手段，下至太后身边的侍女，各种方法无数，贿赂赠送以千万计。他禀告尊崇太后姐妹的称号都为君，赐给汤沐邑，因此太后身边的人日日夜夜共同称赞王莽。王莽又知道太后是妇人，厌倦在深宫居住，王莽想要用娱乐来换取他的权利，于是让太后四季乘车巡游四郊，存问孤寡贞妇，所到的属县就施恩赏赐，赐给百姓钱帛牛酒，每年都以此为例。太后身边诺儿生病住在外面，王莽亲自去探望，他想讨太后欢心到这种地步。太保王顺上奏说，天下听说公不接受千乘之土，辞让万金之币， 没有不归向教化的。蜀郡男子陆建等人停止诉讼，羞愧的退去。即使是周文王感化于瑞两国，又怎能超过？应当报告天下。奏章被批准。于是孔光更加恐惧，坚决称病辞职。太后下诏，太师不必上朝，每十天入宫省中一次，设置几帐，赏赐食物17种，然后回家，官署照旧供职。王莽上奏兴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建造宿舍10000区，制度非常盛大。设立月经，增加博士名额，每经各5人。征召天下精通一门经义，教授11人以上，以及有义理、古书、天文、图谶、中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晓其义的人，都到公车府。网罗天下有特殊才能的士人，到京的前后有1000多人，都让他们在朝廷中记录解说，将要以此校正乖谬，统一一说。又征召能治和的有数百人，其中见解大略特殊的，长水校尉平陵人官并说，黄河决口常常在平原东郡左右，那里地形低下，而土质疏松恶劣。听说大禹治河时，本来空出此地，认为水大时就放溢，水小时就自然干涸，虽然时常改变处所，但还是不能离开这一带。上古难以知晓，晋察秦汉以来，黄河决口在曹魏地域，南北不过180里，可以空出此地，不要建官亭，明示就是了。御史林怀仁韩牧认为，可以在禹贡九河处大致开挖，即使不能挖成9条，只挖4-5条应该有益。大司空院王恒说，黄河入渤海之地，地势高于韩牧想要开挖的地方。以前天曾连续下雨，刮东北风，海水向西南溢出，浸淹数百里，九河之地已经被海水浸没了。大禹行水原本顺着西山下向东北流去。周朴说，定王5年黄河改道。那么现在的河道不是大禹所挖的。又秦公卫掘开黄河灌其都城，决口处于势变大，不能再填补。应当迁移到完备平坦之处重新开凿，使其沿着西山脚下乘高地而向东北入海，才没有水灾。司空院沛国人桓谭主管此役，对贞丰说，所有这些说法一定有一种是对的，应当详细考察验证，都可以预先看到结果。计划确定后再兴办工程，费用不过数10000，也可以安置那些游手好闲没有产业的百姓。闲居与服役同样需要衣食，由官府供给衣食而让他们劳作，是2便之举，可以上济大禹之功，下除百姓之急。当时王莽只崇尚空谈，没有施行的人。群臣上奏说，从前周公摄政7年制度才确定，如今安汉公辅政4年，营作20天，大功就告成，应当提升宰衡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太后下诏说可以，于是下令商议九锡之法。王莽上奏尊孝宣帝庙为中宗，孝元帝庙为高宗，又上奏拆毁孝宣帝皇考庙，不再修缮，撤销南陵、云陵，改为县。奏章被批准。王莽自以为北面教化匈奴，东面招致海外，南面怀柔黄之，只有西方没有施加影响，于是派遣中郎将平宪等人多带金币诱惑塞外羌人，让他们献地并愿意归属。平宪等人上奏说，羌人首领梁苑等部落约12000人，愿意做内臣，献出仙水海、云谷、盐池、平地美草，都给予汉民，自己居住在险阻之处作为屏障。问梁苑投降的意图，回答说，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治人，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有的合掌1丈多，有的一个谷穗接3粒米，有的不种自生，有的捡不残自成，甘露从天上降下，礼泉从地下涌出，凤凰来仪，神爵降级，从4年来羌人没有疾病痛苦，所以愿意归属，应当及时安置产业，设置蜀国统领监护。事情下交王莽，王莽又上奏说，如今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请接受梁苑等所献之地，设置西海郡，分天下为12州，以应古制。奏章被批准。冬季设置西海郡，又增加法律50条，犯法者流放到西海，流放者以千万计，百姓开始怨恨了。梁王刘立 因与卫士勾结被定罪，废黜，迁徙到南郑，划分京师，设置前徽光、后成列二郡，更改公卿、大夫、81元氏的官名、位次以及12州的州名、分界。郡国所属，有的撤销，有的设置，有的改变。天下多事，官吏不能记载了。汉孝平皇帝元始五年，乙丑，公元五年，春季正月，在明堂举行侠祭。诸侯王28人，列侯120人，宗室子弟900多人，被征召协助祭祀。礼毕，都增加封户，赐给爵位以及金帛，升迁品级，补充官吏各有差别。安汉公又上奏恢复长安南北郊。30多年间，天地祭祀共迁移了五次。下诏说，宗室子弟自汉元帝至今有十余万人，命令郡国各自设置宗师来监察他们，进行教训。夏季四月乙未日，博山检列侯孔光去世，赏赐和葬礼非常隆重，车辆多达10000多辆，任命马公为太师。官吏和百姓因为王莽不接受新野的田地而上书的人，前后共有487572人，以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中觐见的人都叩头说，应该立即对安汉公加以赏赐。于是王莽上书说，诸位臣民所上奏的奏章交给下面讨论的，希望都搁置不上报，让我能尽力完成治理作乐的事务。事情完成后，希望允许我辞官回家，给贤者让路。甄邯等人禀告太后，下诏说，公每次觐见总是流着泪叩头说不愿接受赏赐，如果赏赐加上就不敢担任职位。现在制度还没有确定，事情需要公来决定，所以暂且让公完成制度。完成后，群公再报告，最终按照之前的建议处理。那些酒席的礼仪要赶紧上奏。五月，下诏书册命安汉公王莽接受酒席，王莽叩头两次拜谢，接受了绿色的碧玺、衮冕、衣裳、羊绷、羊弼、巨履、鸾车、乘马、龙骑、九流、皮弁、素鸡、战车、乘马、红色的弓箭、黑色的弓箭，左边竖立朱红色的大斧，右边竖立金色的斧钺、铠甲、头盔各一套，黑鼠香酒两壶，龟赞两个，九命青玉龟两个，朱红色的大门、纳币，设置宗官、助官、补官、史官，虎贲300人。王运等八人出使巡视风俗回来，说天下风俗整齐划一，并伪造了各郡国的歌谣来歌颂功德，总共30000字。闰月丁酉日，下诏任命西河刘秀等四人负责修建明堂、碧雍，让汉朝与文王建造灵台、周公建造洛邑的功绩相符。太仆王运等八人出使巡视风俗，宣扬德化，使万国整齐划一，都被封为列侯。当时广平相班制，唯独不献上祥瑞和歌谣。琅琊太守公孙弘在公府报告灾害，贞丰派属官快马赶到两郡，暗示官吏和百姓，并弹劾说公孙弘凭空捏造不祥之事，班制断绝祥瑞应和，嫉妒圣政，都是大逆不道。班制是班婕妤的弟弟。太后说，不宣扬德美，应该与报告灾害的人区别处罚，况且班制是后宫的贤良家族，是我所怜悯的。公孙弘独自被下狱处死，班制害怕，上书陈述恩情谢罪，希望归还相应，入朝补人颜陵元郎。太后同意了。王莽又上奏，要求市面上没有两种价格，官府没有诉讼，城邑没有盗贼，野外没有鸡鸣，路上不检视遗失的东西，男女分道而行，违反的人处以象征性的刑罚。王莽又上奏说，共王母、丁基先前不守臣妾之礼，坟墓的高度与原地的陵墓一样，还带着帝太后、皇太太后的印绶下葬，请求掘开共王母和丁基的坟墓，取出印绶，将共王母迁回定陶，葬在共王墓旁。太后认为已经过去的事，不必重新发掘。王莽坚持争辩，太后下诏用原来的棺木改葬。王莽上奏，共王母和丁基的棺木都叫子宫，穿着珠玉的衣服，这不是藩妾该用的，请求改用木棺代替，去掉珠玉衣服，将丁基葬在应妾的墓旁。奏章被批准，在位的公卿都迎合王莽的旨意，捐出钱帛，派子弟及诸生四夷共10多万人，拿着工具帮助江作大将挖掘平整共王母、丁基的旧墓，20天之内都夷平了。 王莽又在原地周围种上荆棘，作为后世的警戒，又拆毁了共皇庙，那些建议者林苞、段友等人都被流放到合浦，征召师丹到公车府，赐爵关内侯，享用原来的食邑。几个月后，改封师丹为益阳侯。一个多月后，师丹去世。当初哀帝时，马公担任光禄勋，与丞相、御史一起讨论傅太后的谥号，称她为孝元傅皇后。等到王莽追查处罚先前建议者时，马公因为被王莽厚待，唯独没有受到牵连。马公内心惭愧恐惧，上书说，我先前在讨论定陶共王母的谥号时，迎合旨意随声附和，曲解经义，以迷惑误导主上，作为臣子是不忠。有幸蒙恩洗心革面，实在没有脸面再望朝廷，无心再居官位，也不应再享用封国食邑。希望上交太师、大司徒、福德侯的印绶，给贤者让路。秋季八月壬午日，王莽用太后的诏书赐给马公册书说，四府的职责是国家的纲维，三公的职责如鼎足成军，如果没有先民的坚守，就无法居位。你的话非常诚恳，不敢掩饰错误，我很赞赏你。不剥夺你的爵位和实意，你把太师、大司徒的印绶交给使者，以列侯的身份回家。王莽因为皇后有子孙的祥瑞，开通了子午道，从杜陵直穿南山，通往汉中。全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年幼，被称为孺子，周公摄政。现在皇帝年轻，应该让安汉公代行天子之事，如同周公一样。群臣都说，应该像刘庆说的那样。当时皇帝年纪渐长，因为魏后的缘故，心怀怨恨不满。冬季十二月，王莽借着腊日进献交酒，在酒中下毒。皇帝生病，王莽制作册书，到太治为皇帝请命，愿意以身代替，将册书藏在金藤中，放在前殿，告诫诸公不要说出来。丙午日，皇帝在未央宫驾崩，大赦天下。王莽命令天下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服丧三年，上奏尊崇孝成庙为统宗，孝平庙为元宗，为孝平帝入殓，加戴成人的冠冕，葬在康陵。班固评论说，孝平帝的时代政令都出自王莽，他褒扬善行，彰显功劳，以抬高自己的威望。看他的文辞，四方蛮夷，没有不服从的，祥瑞和美好的应和，颂歌之声四起。等到上天显示变异，人民怨声载道，王莽也无法掩饰了，任命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太后与群臣商议立四君，当时元帝一脉已断绝，而宣帝的曾孙中有现存的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王莽厌恶他们年长，说兄弟不能互相作为后嗣，于是把宣帝的玄孙都征召来，从中选立。这个月，钱辉光、谢霄上奏说，武功长孟通疏通水井，得到一块白石，上面圆下面方，有红色的字写在石上，文字是告诉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福命的兴起从此开始了。王莽让群公禀告太后，太后说这是欺骗天下，不能施行。太保王顺对太后说，事情已经这样，无可奈何，阻止他力量也做不到。况且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只是想称摄政来加重自己的权力，振服天下罢了。太后心里认为不行，但力量无法制止，就听从了。王顺等人就一起让太后下诏说，孝平皇帝短命而死，已经派有关部门征召孝宣皇帝的玄孙二十三人，考察选择合适的人，以继承孝平皇帝的后嗣。玄孙还在襁褓中，如果没有至德君子，谁能安定他？安汉公王莽辅政三代，与周公不同时代，却符合相同的天意。现在钱辉光、谢霄、武功长孟通上奏说，丹书福瑞，我深思其意，所谓为皇帝是代行皇帝的事务，命令安汉公居舍登位，如同周公的旧例，准备好礼仪上奏。于是群臣上奏说，太后圣德昭著，深刻领悟天意，下诏命令安汉公居舍。我们请求安汉公登位，穿天子的礼服礼帽，背靠符文屏风，立在门窗之间，面朝南，接受群臣朝见，处理政事。车驾服饰出入时，清道戒严，百姓臣子称臣妾，都按天子的制度。祭天祀地，在明堂祭祀祖宗，在宗庙供奉祭祀，祭祀众神，赞礼称假皇帝，百姓臣子称他为摄皇帝， 字称宇，处理朝廷事务常用皇帝的诏书称为制，以顺应皇天之心，辅佐汉室，保护孝平皇帝的幼子，完成托付的意义，兴隆太平之治。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时，恢复臣子的礼节，在自己的宫室、家庭、封国中施行政教，如同诸侯的礼仪旧例。太后下诏说：“可以。”孝平皇帝下居摄元年（丙寅年，公元六年）春季正月，王莽在南郊祭祀上帝，又举行迎春、大赦、养老的礼仪。三月己丑日，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刘婴是广戚侯刘显的儿子，才两岁。假托占卜相面最吉利，立为太子，尊皇后为皇太后，任命王顺为太傅、左辅，真封为太阿、右辅，真韩为太保、后丞。又设置四少，俸禄都是2000担。四月，安仲侯刘崇与相张绍谋划说，安汉公王莽必定危害刘氏，天下都指责他，但没有人敢率先行动，这是宗室的耻辱。我率领宗族首先起事，海内必定响应。张绍等100多人跟随，于是进攻宛城，没有攻入就失败了。张绍的堂弟张耸和刘崇的祖父刘家到朝廷自首，王莽赦免了他们，没有治罪。张耸于是替刘家写奏章，称赞王莽的德美，陈述刘崇的罪状，愿意作为宗室的倡导。父子兄弟背着竹筐，扛着铁锹，快马赶到南阳，将刘崇的宫殿变为水池，如同古制。至于刘崇的社庙，应该像博社一样赐给诸侯，用来永远警戒。于是王莽非常高兴，封刘家为率礼侯，刘家的七个儿子都赐爵关内侯，后来又封张耸为叔德侯。长安人为此编出话说，想求封赏找张伯松，奋力战斗不如巧写奏章。从此以后，谋反的人都被夷平住宅变成水池。群臣又禀告说，刘崇等人谋反是因为王莽权力太轻，应该提高他的地位以振服天下。五月甲辰日，太后下诏王莽朝见太后时称假皇帝。冬季十月丙辰朔日有日食。十二月，群臣上奏请求将安汉宫的庐舍改为舍省，府邸改为舍殿，宅地改为舍宫，奏章被批准。这一年，西羌庞户、傅藩等人怨恨王莽夺取他们的土地，反攻西海太守程勇，程勇逃走，王莽处死程勇，派护羌校尉窦旷攻击西羌。孝平皇帝下居摄二年，丁卯年，公元七年春季，窦旷等人击败西羌。五月，改铸货币，锉刀一枚值5000，契刀一枚值500，大钱一枚值50，与五铢钱同时流通，民间很多人盗铸。禁止列侯以下的人持有黄金送到御府底价，但最终不给钱。东郡太守翟义是狄方敬的儿子，与姐姐的儿子上蔡陈封谋划说，新都侯代理天子之位，号令天下，故意选择宗室中的幼童立为孺子，假托周公辅佐成王的名义，并且以此观望，必定要取代汉家，其迹象已经可以看到。现在宗室衰弱，外面没有强大的藩王，天下俯首服从，没有人能抵抗国难。我有幸身为宰相之子，自己镇守大郡，父子都受汉朝厚恩，理当为国讨伐贼子，以安定社稷。我想举兵西进，诛杀不该摄政的人，挑选宗室子孙辅佐拥立他。如果时运不济事不成，为国而死，身名埋没，还可以无愧于先帝。现在想要起事，你愿意跟我吗？陈封18岁，勇猛强壮，答应了。翟义于是与东郡都尉刘宇、延乡侯刘信、刘信的弟弟武平侯刘皇结盟谋划，在九月都市那天斩杀冠县令，趁机率领车骑和才官士，招募郡中勇敢之人，部署将帅。刘信的儿子刘匡当时是东平王，于是合并东平的军队，立刘信为天子。翟义自号大司马，祝天大将军，发檄文到各郡国，说王莽毒杀孝平皇帝，代理天子之位，想要灭绝汉室，现在天子已经拥立，共同执行上天的惩罚。郡国都震惊了。等到达山阳，部众有10多万人。王莽听说后，恐惧得吃不下饭。太皇太后对左右说， 人心相差不远。我虽然是妇人，也知道王莽必定因此感到危险。王莽于是任命他的党羽和亲信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禄勋成都侯王义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俊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旷为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忠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镇羌侯窦旷为奋威将军，共七人自行选择关西人担任校尉，军力率领关东的甲兵征发应急部队来攻击翟义，又任命太仆武让为击弩将军，屯驻函谷关。将作大将蒙乡侯禄并为横茂将军，屯驻武关。西河洪修侯刘秀为扬武将军，屯驻宛城。三府地区听说翟义起兵，从茂陵以西到千县共23县，盗贼同时爆发。怀里男子赵明、霍洪等人自称将军，攻打焚烧官署，杀死右府都尉和台县县令，相互谋划说，各位将领的精兵都东去了，京师空虚，可以进攻长安。人数逐渐增多，达到十几万，火光出现在未央宫前殿。王莽又任命卫尉王吉为虎贲将军，大鸿胪望乡侯延谦为折冲将军，向西攻打赵明等人。任命长乡侯王运为车骑将军，驻守平乐馆。齐都尉王彦为建威将军，驻守城北。城门校尉赵辉为城门将军，都率兵各自防备。任命太保后备城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在高庙接受抚钺，统领天下军队，左手持节，右手持钺，驻守城外。王顺、甄丰昼夜在殿中巡视。王莽每天抱着孺子到郊庙祈祷，汇集群臣，声称从前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叔、蔡叔挟持陆府叛乱，如今翟义也挟持刘姓作乱，自古大圣尚且害怕这种情况，何况我王莽这样的小气之人。群臣都说，不遭遇这场变乱，就不能彰显圣德。冬季十月甲子日，王莽依据周书做了大告说，听说那天宗室的俊才有400人，民众中的贤者9万人，我敬重的以此来最终完成这个谋划，继承图谋功业。派遣大夫桓谭等人颁布告示天下，表明将要归还帝位给孺子的意思。各位将领向东到达陈留，与翟义会战，打败了他，斩了刘皇的首级。王莽非常高兴，又下诏先锋车骑都尉孙贤等55人都为列侯，在军中就地拜寿，于是大赦天下。于是精锐的官吏士兵就进攻包围翟义于禹城，12月大败翟义。翟义与刘姓抛弃军队逃跑，到达固始县境内捕获翟义，在陈都将其尸体制成肉酱示众，最终没有抓获刘姓。孝平皇帝下初始元年戊辰，公元8年春季发生地震，大赦天下。王毅等人回到京师，向西与王吉等人联合进攻赵明、霍洪。二月，赵明等人被消灭，各县平息，回师整顿军队。王莽于是在白虎殿设酒慰劳犒赏将帅，下诏陈崇考核军功，评定高低，依照周制分为五等爵位，用来分封功臣为侯、伯、子、男，共395人，说是都因为奋勇愤怒，东征西讨，枪扣蛮盗反鲁逆贼，毫不退缩，及时消灭天下都服从的功劳而封爵。那些应当赐爵关内侯的改名为傅成，又有数百人。王莽发掘翟义父亲翟方敬以及汝南的先祖坟墓，烧毁其棺椁，一灭三族，诛杀后代，以至于同坑埋葬，用荆棘和五种毒物一同埋入，又取翟义以及赵明、霍洪党羽的尸体堆积在道路旁边濮阳、无言、与怀里、周至共五处，在上面树立木杆，写道反鲁逆贼沾泥。翟义等人失败后，王莽于是自以为威严德行日益盛大，大获天人的帮助，于是就谋划即真天子位的事情了。群臣又上奏进封摄皇帝的儿子王安、王林的爵位为公，封兄子王光为衍公侯。这时王莽归还新都国，群臣又禀告封王莽的孙子王宗为新都侯。九月，王莽的母亲龚显君去世，王莽自认为居社建作，承奉汉朝大宗之后， 魏公显君服，思衰变而加麻还蝶，如同天子吊唁诸侯的丧服。总共只吊唁一次，再会葬一次，而让新都侯王宗为主，服丧三年。思威臣崇，上奏王莽兄子衍公侯王光，私下嘱托执金吾窦况，让他杀人。窦况为此收捕，依法处置。王莽大怒，严厉责备王光。王光的母亲说：“你自己看看，比长孙、中孙如何？”长孙、中孙是王宇和王获的字。于是母子自杀，连同窦况都死了。起初，王莽以侍奉母亲、赡养嫂嫂、抚养兄子为名，到后来悖逆暴虐，又以此显示公义，让王光的儿子王嘉继承爵位为侯。这一年，广饶侯刘京上奏说齐郡出现新景，车骑将军千人护云上奏说八郡出现石牛，太保属官臧洪上奏说扶风雍县出现石头，王莽都迎接受纳。十一月甲子日，王莽上奏太后说：“陛下遇到汉朝十二世三妻的厄运，承受天威命令，下诏命臣王莽居舍。”广饶侯刘京上书说：“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兴当一夜多次做梦，说我是天宫的使者，天宫派我告诉亭长说，摄皇帝应当做真皇帝，如果不相信我，这个亭子里应当出现新景。”亭长早晨起来看亭中，果然有新景，深入地下将近百尺。十一月壬子日，正逢冬至，八郡的石牛、戊午日、雍县的石头文字都运到未央宫的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王顺等人观看，天风刮起，尘土昏暗，风停止后，在石前得到铜符帛图，文字说：“天告地符，现者封侯。”齐都尉崔发等人观看解说。孔子说：“畏惧天命，畏惧大人，畏惧圣人的言语。”臣王莽岂敢不承用？臣请求侍奉神灵、宗庙，奏报太皇太后、孝平皇后，都称假皇帝，号令天下，天下奏报严氏，不要用赦字，以居舍三年为始初，漏刻以120为度，用以顺应天命。陈王莽日夜培养成就孺子，让他与周成王的德行相比，宣明太皇太后的威德于万方，期望使其富裕并教育他。孺子加官后，再归还明君之位，如同周公旧例。奏章被批准，众人知道这是奉命服命，意思是要群臣广泛讨论另外上奏，以显示即真天子的渐进过程了。七门郎张冲等六人谋划共同劫持王莽，立楚王，被发觉处死。紫铜人哀章在长安学习，一向品行不端，喜欢说大话，看到王莽居舍，就制作了一个铜柜，做了两个封简，一个上面题写天地行喜金匮图，另一个题写赤帝喜某传与皇帝金册书。某是高皇帝的名字，书说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遵从天命。图书都写着王莽大臣八人，又取了好名字王兴、王胜。哀章于是自己窜入姓名，共十一人都写上官爵作为辅佐。哀章听说齐郡新景、八郡石牛的事情下达，当天黄昏时穿着黄衣，拿着铜柜到高庙交给仆夜，仆夜上报。戊辰日，王莽到高庙拜受金柜神禅，戴上王冠拜见太后，回来坐在未央宫前殿，下书说：“我已不得脱身于皇初祖考皇帝的后代，皇始祖考余帝的苗裔，而太皇太后的莫属。皇天上帝龙显大佑，完成命令统序、符契、图文、金贵册书、神明昭告，把天下万民托付给我。赤帝汉是高皇帝的神灵，承天命，传国金册之书，我非常敬畏，岂敢不恭敬接受？”以戊辰日执定，戴上王冠，即真天子位，确定天下之号为新，将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书徽制，易气制。以十二月初一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以鸡鸣为时辰。服色配得崇尚黄色，牺牲阴正用白色，使节的毛幡都用纯黄，题写新十五威节，以成皇天上帝的威命。王莽将要即真天子位，先捧各种福瑞禀告太后，太后非常吃惊。这时因为孺子未立，玉玺藏在长乐宫，等到王莽即位请要玉玺，太后不肯交给王莽。王莽派安阳侯王顺小玉旨意，王顺一向谨慎，太后素来喜爱信任他。王顺见到太后， 太后知道他是为王莽求玉玺，怒骂他说：你们父子宗族蒙受汉家恩利，富贵累世，既没有报答，又受人托孤，乘着便利之时夺取齐国，不再顾及恩义。人这样做，连猪狗都不吃他剩下的东西，天下难道有你们这样的兄弟吗？而且你们自己以为凭借金匮福命成为新皇帝，变更征朔福制，也应当自己改作玉玺流传万世，何用这个亡国不祥的玉玺？而想要得到他，我是汉家老寡妇，早晚将死，想与慈禧一同下葬，终究不能得到。太后于是流泪哭泣，旁边常玉以下都流泪，王顺也悲伤不能自止，过了很久才仰头对太后说：臣等已经无话可说了，王莽一定要得到传国玉玺，太后难道能最终不给吗？太后听到王顺言语急切，恐怕王莽要胁迫他，于是拿出汉传国玉玺扔到地上，交给王顺说：我老了已死，像你们兄弟如今会灭族。王顺得到传国玉玺后上奏给王莽，王莽非常高兴，于是为太后在未央宫建台设酒，大举奏乐。王莽又想更改太后汉家旧号，更换他的喜寿，恐怕不被听从。而王莽的远房亲属王建祥谄媚王莽，上书说：皇天废去汉朝而命令建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应当随汉朝一起废除，以奉天命。王莽把这本书禀告太后，太后说：这话说得对。王莽于是说：这是背德之臣，罪当诛杀。于是冠军张勇献上福命铜币文，说太皇太后应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于是下诏听从，于是毒杀王建而封张勇为共福子。班彪赞曰：三代以来王公失去世袭，很少不是因为女宠。等到王莽兴起，由于孝元皇后历经汉朝四世为天下之母，享国六十多年，群帝世代掌权，交替把持国柄，武将石侯，最终成就了新都侯，魏号已在天下转移。而元皇后仍眷恋地握着一枚玉玺，不想交给王莽，妇人之仁，可悲啊。